感谢主啊，这个很感恩能够在周日的早晨在这里。说实话，我们开车过来呢，还是低估了这个旅程。我们原来以为1小时15分钟就够了，结果开了大概1小时40分钟，所以迟了一点点。我想啊，车在开进来快靠近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这是一个蛮典型的小城镇的感觉。真的是很棒啊，认识神，在神的家里呢。无论你是在哪里，好像都像回家。我刚才介绍已经讲过，我们是从加拿大来。去年一路我们是开车从温哥华开到 Charlotte，一路走，然后呢，到中途我们就会经过华人教会。那到哪一个地方都像回家。是的，我们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故土很远，来到这样的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华人的地方，但是周日的早晨，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能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到神的家里，啊，有神的同在就有美好。当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一起。有很美的暑天的温暖，团契很美好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否也会超越到教会的四个墙以外，超越到这个小镇的范围以外？主耶稣曾经亲自命令我们，他给的大使命是什么呢？让我们去寻找万民。那么万民他们今天在哪里？答案有可能会让我们震惊，但也充满了机遇。弟兄姊妹们，今天虽然好像作为一个在小镇的华人教会，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手中都有一个工具，可以 reach out 到有数十亿灵魂的一个每天都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界当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合场。所以今天，我带来给大家的信息就是，题目就是去向数码世界的万民出发。那么，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个我想可能大家这个经文都非常熟悉了，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大使命。大使命记载着耶稣升天以前留给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嘱托。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出来，来，一二三，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中间有一节，我把它高亮出来。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一个呼召。这个话呼召，今天对你我在呼召，同样的呼召，同样的声音，是神对人的呼召。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句话不只是在新约时代，不只是在公元2025年的今天，曾几何时。曾经，他也是一个声音，那呼召的声音回荡在旷野上，他引领着以色列民凭着信心去攻克坚立的耶利哥城。同样的，这样的呼召其实也激励着历代的先知、神的呼召、对人的呼召、使徒、无数忠心的勇士，为神的国度 Kingdom Go 奋勇不顾身，勇往直前。所以，这种呼召。它是跨越时间的，它既是在耶利哥城墙外，也是在新约时代，更是在你我的今天。那么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这去的一个行动，它的根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去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的权柄是我们唯一的根基。主耶稣第一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或者说，今天对你我说的话是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想留意一下"所有"，"所有"这个词很有意思。 它意味着一个范畴，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意味着没有任何集合在这以外，哎，没有任何权势能够跟这个权柄相抗衡。早上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啊，很美，蓝天白云，我们看得见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无论是古老的传统的社会秩序，还是今天瞬息万变，我们说我们进了一个新的生命状态，进入一个碎片时代、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浪潮、人工智能的爆发增长，一切的一切，所有都在他的权柄下，所以这是一个宣告，它是一个授权书。我们这个授权书让你我今天在这样一个小镇就能领受大使命，能够勇敢的去，是我们行动的信心来源。很多时候啊，我去教会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会跟我说：“哇哦！”我们现在在一个很罪恶的时代，没错，网络世界非常复杂，也没错，啊，那里面充满着暗网，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是的，科技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既能让人增加犯罪的能力，但是也可以被用来成就神的美好，呀，或者说宣扬神的荣耀。因为科技本身是一个工具，更进一步说，如果科技被按照神的心意发展和使用的话呢，它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恩赐。加拿大呢，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去过，那是一个滑雪的好地方。冬天大家如果去的话呢，滑雪是非常棒的。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教会里的弟兄很多很喜欢滑雪，滑这个蓝道、黑道，哇！你们知道吗？黑道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那如果不小心滑雪摔倒了呢？那就要去医院，因为如果骨头断了或者怎么样，那会不会这个人会说：“哦，外科手术刀呢是一把刀啊，它可以被用来杀人，以至于我就不要去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打石膏呢？”当然不会，因为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医学技术是帮助他恢复健康的恩赐。所以，数码科技今天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当然，数码科技可能会被滥用，用作牟利作恶，但同样的技术也可以被用来传递爱、传递恩典。更关键的就是屏幕上已经写出来了，关键是谁？谁在使用科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知道授权来自于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惧怕的心，而是基于信心的一个拥抱和从神而来的智慧如何去使用。所以，求神让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能够有勇气、有智慧使用这样的工具。第二个问题，我们向谁而去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万民。好，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要去。”这是一个命令性的动词。大家如果看原文，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命令性质的时态，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有两个朝向，要去两个朝向。第一个朝向，它要求我们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我们的舒适区。有的时候说：“哦，我们在教会里很棒，这个团契很温暖。”那我进到跟我们的语言思维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们会感觉哦，有一点点我们被冒犯，或者我们会冒犯别人的感觉，但不是这样的。那离开的是我们早已习惯安逸的舒适区。这个舒适区不只是地理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习惯上的。那我们谈到过对网络、对新状态的一种惧怕，实际上往往是阻拦我们突破舒适区的一个大大的障碍，因为未来就会有恐惧，恐惧会使人固守。如果我们确认神的权柄 在一切的疆界，而且真心顺服他要去这样一个命令，这个恐惧就会被信心所取代。进入的是万民，万民是什么？并不是和你我相似的人说着类似的语言，用同样的逻辑思维来思考人生的才是万民。想象一下，网络上一个一个跳动的头像，头像背后是什么？头像背后是数字吗？不是，是灵魂。他们可能在夜里，在社交媒体上搜寻答案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一个在夜里，在没有地方去倾诉自己孤独的一个年轻人，甚至有可能是你我远在海那一边的亲人，可能是我们心心念念的亲友。设想一下，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就住在我的附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染了一头非常抢眼的青蓝色的爆炸头，啊，身上还有一些纹身。那根据我们跟他有限的交往时间，我们知道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沉迷在网络游戏和各种网络视频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的家里有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一个少年吗？如果你的家里没有，你的邻居当中有没有？或者你的生活圈子、你的同事圈子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有没有想过，在全世界的华人社群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似乎生活在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那会不会因为他染了蓝青色的爆炸头，带着一身的纹身，天天在打网络游戏？你要去问耶稣，他是不是你说的万民？耶稣会说什么？是。耶稣爱每一个世上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万民必然包含那些让我们感觉不舒适，甚至是有挑战的人群。那么再思想一下，顺着这个例子，你们再想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年轻人，你有多少机会把他说 OK？你把手上那个手机游戏停下来，到我的家里。我做一顿非常好吃的福音餐，请你坐下来跟我吃一顿福音餐，让我无论是用三伏还是用阿尔法来跟你谈2个小时的福音，有这个机会吗？是不是会非常的难？是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样能够去进入到这样的人群中，向他们讲述福音？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经常说网络游戏、网络空间是黑暗的地方，为什么那里是黑暗的？黑暗自己并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恰恰是因为缺少了光，那就是黑暗。恰恰是因为那些地方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主耶稣派过去的使者。这张图表是全球互联网的最新数据报告。因为我被告知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来不及把所有的数据全部跟大家过一遍，只讲2个数据。左上角蓝色的那个有地球的图标，是告诉我们，截止到今年的2月，总共有55亿6千万人每天在互联网数据里，55亿6千万。以前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多少人？号称14亿。现在印度。你把中国和印度最大的两个行政区加在一起，才20多亿，这里是55亿6千万，55亿6千万，这是最大的一个国。为什么？有哪一种通用货币？有哪一种通用思维、通用代码、通用的交通规则可以同时管辖这么多人？没有，互联网空间有。好，下一个数据我会讲，它下面紧接着的这一个像有个闹钟的这个球。这个球小字是说的 average daily time spent using the internet by each internet user. Average each 55亿6千万平均每人每天在线上的时间6小时38分钟，弟兄姊妹们，你们熟睡的时间能有多少一天？6小时38分钟是数字吗？如果你把6小时38分钟乘以55亿6千万，那不是一个数字， 那是生命，那是时间被放在这个空间里。想象一下，这样的空间，你会觉得它还是虚拟的吗？它是真实的，最大的一个合成。人们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交友，在那里生活，买吃的，买用的，在那里娱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经历着完全真实的属灵征战，经历着真实的孤独、迷茫、挣扎。在那里，他们的内心深处一样默默地在寻找着一些答案。我们都知道管理学啊，有一个叫做二八原则。哈，你可能会说，OK，我不会每天花6小时38分钟在网络里，有可能的。啊，我们这个年代的或者年纪的人，可能我们已经不适应大量的这样的消耗在快速的数字世界里面。管理学的二八原则是什么意思呢？80%的贡献值是由20%的核心用户提供的。好，你不属于那20%的核心用户，谁是呢？好，你的下一代，甚至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可能是你的孙辈。现在我去到一些教会，我去他们的儿童事工组去看的时候，很多孩子还没有熟练的搭乐高的时候，就已经能很熟练的使用 iPad。所以，我听到过一些教会，尤其是北美的教会，跟我说：“哇，现在教会很老化。”是的，教会很老化。我们组织敬拜，没有太多的新朋友来。是的，年轻人去哪儿了？我们讲到了科技时代、互联网的空间，那这里就有几个特性。首先是它真实性。不用我多说，你们已经知道它的真实性。紧接着，主耶稣的权柄、圣经的权威一样在那里，因为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主耶稣、圣经在中间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它也有隐形性。很多人，大部分我们今天这个年纪的人，可能不觉得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宣教工程。很久以前，冷战没有结束的时候，戈培里去到东欧，那他再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去罗马尼亚。他再回到美国的时候，就有记者采访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你看美国有那么多要传福音的地方还没有传完，你作为一个布道家，那里是跟我们意识形态、语言、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啊。戈培里当时有一句回答说：“人们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在那里。”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思想过，如果我们不在那里，会是谁在那里，对不对？好，紧接着我想还有一句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以前你说福音传遍世界，何等容易啊！宣教士要过千山过万水啊，骑着马坐着舟啊，去到一些完全去不了的地方。后来开始出现，从这个印刷术到数字化，到互联网，说 OK，福音上网了。为什么数字化啊？圣经也上网了，福音信息也上网了。那数联网没有实现全球化呀？现在互联网已经全球化了。我们知道，很多年前所谓的星链就上了通。以前你说亚马逊丛林里面架一个数字塔，很不容易，信号过不去。现在已经完全数字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你我都活在一个从技术上、从理论上，福音已经能够传遍天下、没有死角的时期、末期。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会再来，世界的末了在哪里？对于不信神的人，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是对于你我，那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是我们盼望的时刻。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幸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有机会，我至少从技术上、从理论上，我们能看到福音传遍地极。那这个是好消息，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紧迫性？ 如何有效的去？怎么样才能有效的去？紧迫性一定带来有效性。葛培理布道团，我们的使命宣言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透过我们可以用的一切的有效技术或者手段，向所有人、所有人、一切技术手段，向所有人，两个全部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1950年，跨遍全美的电台 Hour of Decision 开播。1951年，电视台同样的名字 Hour of Decision。1989年6月，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用卫星实况转播，把位于伦敦的一个福音会场的主会场福音信息向同时全球250个分会场进行传播。1993年。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叫做 AOL（American Online）。哇，点头的都暴露了自己的年纪啊！那个时候互联网是新兴的，用蹭热度的话是互联网要蹭传统的热度。AOL 就找了《时代》杂志一起找葛培理，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架设了一个网络聊天室。听起来是不是很前卫？1993年，网络聊天室，他们用 modem 滴滴滴滴那个东西连接了20台电脑，然后呢，葛培理和20个打字员，他就开始在线上回答人们的福音问题。感谢主，那一次，这个老人家形容说是非常的尴尬和陌生，他习惯了面对面向人布道，不习惯对着一个人。打字员说话，然后由打字员把这个事情再重新打字发送出去。他并不习惯，他感到尴尬和陌生。但是感谢神，神让他的仆人看，在那一刻看见了这个技术在如何有可能被用在神的事工当中。从那时候开始，葛培理布道团就开始为一个事工祷告。那这个事工呢，是在2012年正式启动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很短的视频，是10周年的时候的一个视频。
You'll never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n life if you come to the cross of Christ and are born again. We have the technology to carry th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这就带出来，葛培理布道团现在华语的一个核心事工叫做 Search for Jesus。正如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互联网宣教事工，使用多种语言，建立了很多个福音网站，大概有现在到今天有超过1800个 volunteer 参与在其中，来自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把它简称呢，就叫做 SFJ。SFJ 的使命是什么呢？让人们与福音互动。我们知道，福音是互动的，不是死的，是双向的沟通。而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信号的发布管道，而是要实现互动，为着是在网络中的人们创造一切的在线机会。首先能够接触，接触到以后要有人去宣讲，让他们能够理解，然后把福音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都知道，葛培理牧师在世的时候，他办的大型布道会，无论是3天还是5天，总归他会有落下帷幕的时刻。但是 Search for Jesus，他突破了语言的限制，跨越了种族、地理、时空的限制。这是一个有8种语言、7天24小时、永不落幕、持续进行的布道会。事工大概就是这样：第一步，去进入万民。 福音外展，然后呢是进入外展以后引发对话，对话开始以后培训教会的弟兄姊妹。OK，我们先说进入外展。进入外展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一切 digital marketing 的技术，比如说富国银行想推销一个商用的理财计划，他会怎么办？他会在数字空间里看你的个人数字轨迹。然后开始向你推送一系列的信息。当你滑手机的时候，你可能就看见这个信息。你说：“哎，这个计划看起来对我不错，我点一下试试看。”你当你点击进去，它就会有客服人员来跟你沟通。我们用同样的类似的技术，我们制作你现在看到的页面是一个女生觉得很疲倦、无奈，旁边放着一个手机，写出来字是信息已读不回。为什么？其实我们就用这样的。被制作好的面向福音对象的信息发送出去，买广告，比如说在台北、在吉隆坡、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当我们买到广告，可能类似的人群就会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这个信息，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如果圣灵感动他，他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信息好像讲的是我，别人还不知道，但是他已经知道，于是他点击就有机会来对谈，所有的对话全部是福音对象发起，紧接着。这些对谈就会被接入到一个内部的对谈信息平台里面，一对一的对谈。我们培训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在线上一对一进行对话的这个网络宣教士。当这个对话一般来说就是几种情况：要么他绝志了，要么是他开始激烈的，但是严肃认真的争辩了，要么他离开了。OK。当他离开，我们就告诉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祷告就好了。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有一天，另外一则广告又会把他带回来。那当他如果说 “OK，我要跟随耶稣”，或者说我实在很想知道你们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会把他引入到下一个淡黄色的这个里面，是一个在线的门训课程，里面没有所谓的宗派、地理位置，只有耶稣是谁，圣经是什么样一本书，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过圣灵同在的生活？如何参与耶稣、参与基督？那在最后这个课结束的时候，就会问他你要不要参与基督？如果他说要，我们的义工就会或者说网络宣教士就会跟他说，给我你的名字、电话，给我一个 location，不要门牌号码，在美国给我一个 zip code 就可以。然后呢，给我们一个授权，授权我们使用这些信息，把你连接到。离你家最近的一个被认证过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所以这个界面是那个刚才讲的门训的界面，最后一个自然就是把他们领回到教会。那大使命里面说，是神会让我们经历同在。那在这个领回教会的体系里面呢，很像 Google Map，但这个里面没有加油站，没有便利店，只有一样，就是被认证过的教会。好，下面跟大家介绍过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大使命了，给大家看一个故事。我很喜欢故事啊，这个一个跨越世代72岁的一个老姊妹和一个年轻人26岁的 Doris，老姊妹当时在德州有一个小镇 Fort Worth，sorry，然后呢？这个 Doris 呢，在亚洲，时间是2012年。
8年前的一个晚上，改变了我的一生。那真是发生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我是个电影导演，我喜欢根据真人真事去创作故事。前阵子，我受邀请去拍摄一部根据我的真人真事启发的影片。这是我第一次详细的分享我的故事，所以我其实还蛮紧张。那部影片就讲述我读研究所最后一年的故事。 那段时期我很压抑，我跟当时的男友有感情问题，我犯了很多罪。有一个晚上，忧郁的感觉完全淹没了。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哭得很崩溃，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不如我去上网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找的答案就在那里。我在电脑上面打，我想结束生命，怎么办？peacerecord.net 就在那个搜寻结果里面出现，我点进去，有一个聊天室视窗弹出来，然后真的有个人，一个聊天室义工开始跟我聊天，这完全是我没有想过。我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一刻是那么受伤无助，上帝去哪里？那位聊天室义工很用心的回答我，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文。他问我，你想现在跟基督重建关系吗？在最后，他问我想不想做决志祷告 （Sinner's Prayer）。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决志祷告 （Sinner's Prayer），他解释给我听，意思是我去承认我的罪，决定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并决定跟随他。我就一直哭。就连那位聊天室义工也在问我：“你还在吗？你祷告了吗？”我说：“有，但是我不停的哭，可是我感到很快乐、很喜悦，那是我从来没有过很奇妙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OK，之后我在教会受洗，加入了小组，然后也在同一个行业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一起祷告。现在我也参与制作中文版网站的影片，因为 peacerecord.net 真的拯救了生命，帮助很多非常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生命也从此改变。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生命没有神，会变成怎么样。
感谢神啊！这个几分钟的一个小影片，让我们看到了 Doris 的生命翻转的经历。借着网络的连接，神的恩典奇妙的在数码世界这个看似很遥远的地方，使万民做了他的门徒。这个见证告诉我们，网络宣教不是空谈，不是冰冷的系统、数字的代码和 mechanic 的运作，它是神正在真实使用。大能运行的合成。那 Doris 的故事，刚才5分钟影片结束了，其实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个故事继续往下延续。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以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告诉他们，告诉你们后面的故事，他如何在中间服侍，他做出来的东西如何被传送到缅甸柬埔寨，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既然我们知道要去，有办法可以去， 我们靠什么可以去？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牧师啊，我也不行，我在教会就是个贫会众，我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宣教，网络上那么复杂，我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凭我们自己，大使命的最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坚实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靠着神的恩典，这个事工14年来，有1亿2千多万线上的访客，收获到2000多次绝志祷告，其中有300多万人把信息给我们说：“这是我的信息。”请把我带回到本地教会，那个时间太长，数字太大，平均到每个小时都有超过1000个人在线上来寻求生命的答案，有167个人在这中间会做出跟随耶稣的祷告。那这167个人当中，又有27个人会完成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门训课程，说请把我带回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权柄在全地。跨越界限，跨越空间，我们要领受到要去的命令。我们知道万民是真实的，那我们能够去做一个建造门徒、施洗，把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以至于发生生命的翻转。我们可以在中间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应许和他的力量。那最后一段视频，1分钟，这个时候呢，会把时光倒退到1983年，前面问过 AOL，大家知道的举了一个手。那么1983年有没有人在 IT 行业？还有吗？我不知道你们还能记得1983年那个时候早期的数据记录。1983年的时候还没有3寸的软盘，那个时候主流的记录还是磁带机和5寸软盘。那就好像是一个数码时代的旧时期，现在我们是5G，是吧？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那个数码世界的旧石器时代，葛培理牧师在全球福音大会上的一段话。
In November, I will be 65 years of age. At best, I don't have left more than a few years of this intensive evangelism that we engage in. Physically, it would be impossible. I've been engaged in it now nearly 40 years. At 75, I may still be able to hold some crusades, of course, but not on the scale that we're doing now. So little time. And that's one reason this conference has so thrilled me. You see, God has raised up an army of evangel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didn't quite realize that. Because I've been asked in press conferences, when you die, who's going to take your place? You! And you'll do greater things than I ever thought of doing, because you're going to have new electronic things at your fingertips to reach the world that we never dreamed about. Hallelujah!
感谢神啊！1983年，在那个还完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时代，神的仆人看见了这个异象，向世界宣告。宣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死了以后，谁会是那一个福音大军的人员？就是你和我，向全世界宣教。原因是你和我今天手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电子工具，手指一点就能 reach out to the whole world。所以主耶稣今天跟我们说的，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们，我们听见了，我们愿意回应。你也可以成为宣教士，并不是你必须有1年的时间接受神学院的装备，才能够成为宣教士。每个领受大使命的，都是宣教士，都是神亲自差派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在座的每一位发出这样一个呼召：你们都有手机，手机在这个二维码上扫一下，1分钟就可以填一个答卷。 然后呢，就可以进入一个 selection，被筛选、被装备、被 leading，然后参加复试的过程。你不需要有神学院的装备，但是呢，你需要有你们的属灵遮盖的确认，确认某某某是我堂会的一个忠实委身的一个会员，我们不接受所谓的网络基督徒。然后呢，要确认你的属灵遮盖，要向我们确认，他能够正确的把福音说出来，有顺服的心，能够在一个耶和华的军队里共同服侍，去打一场福音的征战。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个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谢谢你赐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以至于有的时候会活在舒适区里，对大使命迟钝，对那些不在我们能力范围，我们认为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灵魂，可能有冷漠。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今天你再次呼召我们要去，向着这世界的万民出发。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回应。求你赐给我们爱灵魂的心智。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这个科技时代见证人，你的福音的好消息的见证人，主啊，无论是借着祷告支持，还是直接的参与，都让我们同心合意，进入这广阔的禾场，去撒种，去浇灌，去收割，去经历你的应许和大能。主啊，谢谢你，你是拥有所有权柄，并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